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读啊以赛亚书。好，今天我们继续从61章啊开始读。好，那我们就读61跟62两章，还是从第一节开始读。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好，
以赛亚书61章，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放牧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
你们当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名，我们必吃用烈火的财物，因着他们的荣耀之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事，暗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强迫和罪孽，不要凭诚实施行暴力，必要以我的百姓立民。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因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各像新妇佩戴装饰。
你并不再称为贬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福之地，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必也必归他。荒原是怎么取处你，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取你。西坛怎么喜悦心腹，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
耶路撒冷，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他们昼夜可以不停地来呼吁耶和华，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进入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就地上成为我在你耶和华指的右手和大能的宝座起诉说，我并不再将你的国土与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将困难劳碌得来的薪酒，永远要收割的要吃，因为在里面那剧烈的要在我是院内之内，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解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
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
好，那我们今天从61章再看一下。上次我跟大家讲61章的1到3节就切割出来我们跟犹太教的啊这一个整个分歧的点啊，犹太教他们一直认为米赛亚就是基督来的时候是神 恩待他们的喜年或恩年，然后也是神啊报仇的日子，啊，那这个是把基督啊两次来啊，把它换成一次来，啊，那这个就是他们对基督一直不能够认同的地方，啊，那对我们基督徒很清楚，耶稣当时在啊这个一开始出来，在他自己长大的地方，那么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讲了，假他来就是他是主的受膏者。然后他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那就应验到这里。好，那么这里啊，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贫穷指的是灵里面贫穷，灵里面贫穷就是渴望啊，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灵里满足的人。那么伤心的人啊，那么能够被医好，那是心灵受伤的人能够被医好，心灵被捆绑的人能够被释放，心灵啊被啊关的人可以出监牢，这个叫做啊，然后就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恩年就是喜年。那么这些都是讲不自由，知道吗？不自由就是人的人活在这世上，那么呢，基本上来讲，在这个罪的辖制当中啊，没有自由，罪的辖制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在当中呢啊，就讲到了啊，讲到了人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能够啊，能够经历耶和华的喜年啊，耶和华的喜年。那喜年这件事情呢，是在这个利未记，利未记二十五章啊，二十五章呢啊，给的、哦，上帝为了让以色列人啊在当中啊开始有对救恩的预表，所以给他们啊很多的节期，这些节期都是救恩的预表，救恩的预表。所以呢，从一开始就给他们的啊第一个啊就是给他们啊节期，然后再来二十五章给他们有安息年，安息年。那么除了安息日以外还有安息年，那么安息年呢是给地休息，所以利未记二十五章呢啊给他们安息年，安息年的目的啊是让他们能够敬畏神啊，地是神的，不要把地当作自己的，不要把地当作是我私人拥有的啊，这地当作私人拥有的基本上来讲是人的罪的罪性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败坏的根源，非常败坏的重要的根源。所以你看啊，我们华人就讲有土私有什么财，对不对？哦，其实以色列人或者过去的人都是这个观念，因为你有地才有生长，是不是？哦，那人会劳动，然后开始有收成，但你没有地，劳动也没用。所以从古代的人就知道你要有地，所以你不要看现在房地产这么贵，这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地是有限的，是不是？所以上帝为了让他们在当中能够脱离这个捆绑，给他们一个很要紧的吩咐，就是他们要守安息年。安息年就是啊，第三节讲第六年要耕种修理葡萄园，收地的出产。第四节，第七年要守圣安息，就像神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不可修理葡萄园，遗落的自长的庄稼不可以收，葡萄树不可以修理，不可以摘取葡萄，要守圣安息年。啊，你自己如果你有果树，哦，那你如果啊，这一年都不去摘，它长不长？它照长啊。是不是地照样有出产啊？做什么？他说你呢，第六节，安息年地所出的给你跟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聚集的外人当食物，也给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你看到没有？上帝顾念什么？顾念没有地的人，连没有地的野兽都顾念，知道吗？你知道吗？上帝是用这个方式来顾念，你地耕种六年， 第七年你不可以碰，哦，你即便看到说，哎，这是我的地，这一年不是你的，长出来这是我的葡萄树结的葡萄，也不是你的，哦，无花果树结的无花果也不是你的，都不是你的，就是说，啊，谁去摘就给谁，动物去吃就给动物，哦，你也不能去赶，看到没有？你也不能说那我要怎样去保护我的地，都没有。就上帝要人去回到一个位置，就是不要被这个地所辖制，地所捆绑，因为地是什么？神给的，神给的。好，但是以色列人啊，基本上来说会不会守安息年？安息日都很难守哈，哦。那安息年，你一想想看，哇，一年你家里的果树那么多，都怎样？都不能收，都不能去照顾，对不对？啊，哦，所以以色列人根本不会守安息年。好，第八节，第八节从第八节开始呢，啊，就读到啊十七节，啊，哦，十七节。
共是49年，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子。这是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们若卖什么给邻舍，或是从邻舍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你要邻树向邻舍，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
好，所以喜年是一个什么？宣告自由，宣告自由的年。就是七个安息年，七七四十九年之后的第50年，啊，从吹角节开始，啊，吹角节，七月初十日就是啊，不是吹角节，啊，赎罪日开始，七月初一日是吹角节，啊，然后七月初十日你就大发脚声，再继续吹角，然后呢就说好，这个啊圣年开始了，啊，圣年开始了。那么这个圣年开始的，就是喜年开始的，怎么样？第十节，各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好，就是你在过去的这50年当中，你把你的地给卖了。啊，比如说啊，过去的这些年，我家里没有人什么人可以种地，所以我的收成会变少，对不对？那我就把地卖了，把地卖了。卖了以后，好，现在喜年到了，我就怎样无条件的把地怎样拿回来，无条件的把地拿回来。因为喜年到的时候，你可能家里的状况改变了，对不对？本来没有人可以耕种，现在有人可以耕种了，都有可能，是不是？那你50年开始，其实这个喜年的意思呢，就是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啊，就是社会最主要的财富重新开始，重新分配，重新开始。但不能把每个人拿的都拿出来，但是把最重要的地回到原本，这样了解哈。如果我们把全台湾的地都分配好，对不对？50年回归，好，那你这些房地产不会怎样啊？不会太贵了，了解吗？因为50年以后重新怎样拿回来，对不对？而且呢，如果你说啊，这个地我已经耕种30年，啊，喜年只剩多少？20年，那我卖给人家，价钱就比较便宜了。啊，如果喜年只剩10年，那卖给人家又更什么？便宜，对不对？但没有关系，10年以后， 如果你还想卖又怎样，重新开始算，知道吧，重新开始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叫做自由，一个上帝不要一个人啊，你的这一辈子啊，就一直在一个捆绑当中，哦，比如说原来分配给你啊祖先的地，啊你祖先都把它卖完了，对不对？那你到你身上，你就说啊，我很不幸，啊我的祖先呢啊把我的地都给啊卖了，不是喜年一到，可能喜年到了，地就无条件怎样归给你。那五十年差不多一个人一生工作或者存活的日子，对不对？意思就是让人不会一直把那个贫穷怎样传下去，也不会一直把富足怎样传下去，那让社会啊在当时可以回到一个比较基本的公平的上头去。但最重要的是宣告自由，宣告自由。如果你是把自己卖出去当做奴隶，喜年到了你就怎样，你就自由了，没有条件的自由，知道吗？如果你是欠人家的钱，喜年到了就怎样啊，一样怎样自由了，知道吗？
你跟他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起算50年，还是说他有一个，
没有，就是有一个50年，对。所以你到时候要买地，你要算还有多久。如果明年就是喜年，你只能说这个地我今年买只能用一年，其实有一点像租地的，就地永远是我的，对对对，有一点像这样，你只能这样，你不能永卖，不能永卖。啊，也不是，也不像，就是它就是一个地就还是你的，好，只是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呢啊，这些都是后面我其他我就不讲，最主要就宣告自由，各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然后那五十年你就是要这样，第五十年就要这样做，目的是什么？17节，敬畏神，敬畏神。上帝希望人敬畏神，然后让自己自由，让别人也自由，不要被在地上的财富捆绑，不要被捆绑，你也不要让人被捆绑，就宣告自由。那喜年就是用来预表福音，知道吗？预表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什么时候不自由？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了，我们就不自由了，我们就变成罪的奴仆，我们就变成罪的奴仆。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经过7个安息年之后，第50年，那么我们就被宣告什么？自由了。所以喜年就是用来预表宣告那个自由，我们本来都在罪的权势底下做奴仆，本来就是因为害怕死为奴仆的人，现在我们都在基督里成为自由了。所以基督才会讲，那么他是真理，好，真理使我们自由，神的儿子让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而且他让我们不是成为奴仆，乃成为儿子，可以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是无条件把产业怎样拿回来。所以这个叫做恩年，叫做耶和华的喜年，喜年。好，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来，所以耶稣就用这一段话来讲，他第一次来就是报告恩典的日子，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或者白白的领受救恩，跟喜年临到我们一样，把原来我们所亏欠失去的产业全部得回来。那你当然可以知道安息年他们都守不了喜年呢，喜年根本没有人会在意，没有人会在意。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得罪神，知道吧？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守律法，其实是守不住的了。你想想看，守得住吗？整个犹太人的社会要守喜年，整个犹太人社会要守安息年，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啊，为什么上帝一直责备他们啊，一直责备他们，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完全照上帝的意思，对不对？而且你不能说啊，我很多都做到的，不行。律法是什么？全部，全部都要做到。所以圣经很特别，这就是律法，不像一般人的一个想法。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受膏者来的第二个第二次再来，就是神报仇的日子。记得哦，神报仇的日子，神报仇的日子就是神审判的日子啊，审判人的日子。为什么神要审判人？因为神先给人恩典的日子，就是呼吁人要悔改，对不对？那人如果一直不悔改，上帝还是要怎样？上帝还是要使得这一个受造界照着他所喜悦的方式走，对不对？所以他就要把整个受造界怎样收拾起来，收拾就是审判，他不要的就用火焚烧，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神报仇的日子。记得神不是替人报仇，神是为自己报仇，因为人都是在恩典的日子得罪神。我再讲，人常常以为是神替我们报仇，神不是替我们报仇，神是为他自己报仇，因为人亏欠他，人得罪他，是不是？所以摩西才在诗篇九十篇讲，那么我们都活在你的震怒之下，人犯罪就活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神报仇的日子是来为他自己报仇，因为人啊得罪他，人把他的东西占为己有，人欺负了属他的人。比如说一个人伤害另外一个人，那么他是得罪神，知道吗？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属神的，所以一个人压迫人、欺压人啊、欺负人，其实都是伤害神。所以神来施行他报仇的日子，报仇的日子。好，那么对人就是什么？对人就是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所以在当中受到欺压的、受到逼迫的，神报仇的日子来了，就来安慰我们，让我们从欺压、逼迫各样的难处当中得到神自己的恩。那么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用华冠来代替灰尘。灰尘在古代就是讲到卑微，讲到死亡，那华冠就是尊荣，就是位分。那么喜乐油，那么代替悲哀，让人可以喜乐。赞美衣代替忧伤，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赞美。所以把那一个位分，把那个喜乐，把那一个赞美啊归给我们，使我们从悲哀忧伤当中出来，使他们被称为义公义树。公义树就是义的树，结出义的果子来，是耶和华所栽种的，叫他得荣耀。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么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归入归主的以后，那么呢，圣经就常常讲，对不对？我们是光明的儿女，就要结出光明的什么果子，是不是？好，那么呢，这个圣经里面也讲到，那么我们要能够结出果子来，来荣耀神。也常常比如说使徒保罗说，愿你们在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并靠着基督耶稣结满的仁义的果子，是不是？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说，要你们在信心、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有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这是保罗的祷告，对不对？然后十一节就说，让你们结满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那么呢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我们保罗的祷告就是我们结出义的果子来那么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所栽种的公义树，就是要结出义的果子来，使得荣耀称赞怎样归于神。 归于神。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啊，我们都在这一个盼望当中，神在那里栽种我们，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所栽种的，神所栽种的，所以在我们身上，上帝就来给我们收果子，对不对？那耶稣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结结出什么果子来？是不是？那我父是栽培的人，看到没有？啊，天父是栽培的人，所以让我们结出果子来，叫荣耀颂赞归于神。好，第四节就讲啊，我们会怎样？哈，那么我们从那里领受的新的生命，领受福音的人。第七节说，第四节说，我们会修造已久的方舱，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哦，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得着啊，这个重新来修造建立，哦，把那个地重新要回来，对不对？这里不是讲禧年吗？禧年不是把地重新要回来？重新要回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荒凉的地方重新建造，重新建造。然后不仅我们建造，那么外人也来成为我们的仆人，牧养我们的羊群，作为耕种田地、修理葡萄园的。所以呢，啊，第四节、第五节讲，我们就在当中啊建造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么呢，这些外人就来成为服侍我们的。哦，服侍我们的。第六节，我们称为耶和华的祭司，哦，我们被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好，这里讲到第一个，基督徒是祭司，哦，基督徒是祭司，这个跟以色列人原来的观念不一样。以色列人原来的观念是只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当什么祭司，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是信徒皆什么祭司，所以彼得就讲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对不对？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哦，所以我们都是祭司，哦，我们都是祭司。祭司就是为人献祭，为人代求，为人献祭，为人代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祭司，为人献祭，最主要的献祭就是祷告，祷告来到神面前，为人祷告，为人代求，为人代求。然后呢，也在当中啊享受或者是得着啊祭司所当得的啊当得的这一个荣耀。所以啊，在这里讲到说他们啊吃列国的财物，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吃列国的财物，哦，这里用这个来表示说我们是因为为人祷告，为人代求，使人去经历上帝的恩，我们就在当中得着啊荣耀，哦。然后第七节，我们得加倍的，哦，加倍的啊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混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哦，那么加倍这里的强调就是加倍，哦，加倍，加倍是什么意思呢？加倍的意思啊有两个，哦，第一个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哦，超过人所能理解的。加倍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啊，上帝赐给我们的好处啊，加过我们所能理解的。不仅这个好处代替过去的羞辱，而且是远超过，远超过过去的羞辱啊。那么所得的喜乐也是加倍的代替凌辱，所得的产业也是加倍的啊代啊超过。这是第一个，就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第二个是长子，加倍的意思。第二个是长子，啊，长子。那么长子是一个啊，一个圣经里面一个啊很重要的观念啊， 就是基督徒呢啊，基督徒是长子啊，耶稣是我们的长子，对不对？那我们对万有，我们也是长子啊，也是长子啊。这个我就要解释一下，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22节到24节。好，我们读一下22到24，12章22到24。
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路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的成全是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学所说的比亚伯的学所说的更美。
好，这个希伯来书呢讲到啊两个山哈、哦，第十八节讲到的是啊那个地上的山，在神面前地上的山，那个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说话的声音，好、哦，然后呢啊都不敢靠近这个山哈。哦，因为20节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以非常可怕、哦、这就是我们讲的西乃山，就是当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要朝见神的时候啊，所颁布的是律法、哦、所颁布的是十诫，是非常可怕的。但是22节讲我们基督徒不是来到这个地上的西乃山，乃是来到天上的锡安山、哦、不是地上的锡安山、哦、是天上的锡安山。所以22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地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锡安山只是预表而已，真正的实际的实在的啊，锡安山、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一般讲天堂或者是天国，天国。那么在那里有什么？同样你数数看，第一个千万的天使，第二个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第三个审判众人的神，第四个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第五个新约的中保，第六个耶稣所洒的血。耶稣所洒的血就是耶稣当时死而复活，带着自己的血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啊，献上那个完全的祭，就是啊完全的赎罪祭、哦、所以这当中你看跟我们人有关系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天使，对不对？我们也不是神，也不是耶稣，也不是他的血，只剩两样，一个是长子，天上诸长子所聚集在一起的教会，总会就是那个教会，教会。第二个就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以这两个就是讲谁在天堂，就是一个长子，一个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其实在讲同样一个，同样一个。那么所以长子这样知道的，诸长子就是所有的长子，那长子是什么？好，那就要从旧约的预表去看啊。长子最明显的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了以斯玛利，上帝说怎样不算，对不对？以撒才算。好，第一个上帝所认同的长子是凭应许所生的，知道吗？第二个是雅各跟以扫啊，那么雅各一直想争什么长子的名分，看到没有？那就是长子。为什么？因为长子才是那一个承接亚伯拉罕祝福的那一位。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长子讲的是什么，承接亚伯拉罕祝福的那一位。好，所以第一个是以撒，第二个是什么？雅各。圣经用这两个做预表，后面就不再用了。好，所以以撒啊，本来从人的算法不是长子，对不对？从神的算法是长子，因为他是凭应许生的。第二个雅各从人的算法不是长子， 从神的算法是长子，因为他是被拣选的。好，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基督徒为什么是长子？因为我们是凭应许生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凭着上帝的应许生的，都是被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被拣选的。这样了解哈？那长子为什么是加倍？好，长子为什么是加倍？这就是以色列人分配产业的习惯。好，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你要把你的产业分成三份，长子得两份，另外一个得一份。好，所以长子才是得什么？这叫加倍，知道吧？那这个加倍的这个用词，在以色列人后来就变成一个习惯用词，习惯用词啊！大家想想看，那个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对不对？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以利沙他问以利沙：“你要什么？”有没有？以利亚问以利沙：“你要什么？”以利沙说什么？你把加倍的感动怎样？加倍的感动给我，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读这个圣经，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以利沙你的这个叫做什么？野心很大啊、哦！你的师父以利亚已经是一个大先知的，你还要加倍的感动，对不对？哦，就觉得说，哦，你的心怎么那么大？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加倍的感动意思就是长子。将长子得加倍的什么产业，就是以利沙的意思，就是说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这样了解。所以在这里为什么用加倍，意思就是长子的名分，就上帝把那个长子的名分归算在我们身上。要记得真正的长子是谁？耶稣。所以把耶稣的名分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叫长子。所以刚才我给大家看希伯来书，天上诸长子，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长子，因为得了耶稣的名分，也得了耶稣所得的产业。这样理解哈？好，所以加倍就是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一个就是长子。长子，所以你看，这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恩典，知道吧？福音带给我们的恩典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福音带给我们的恩典是那一个加倍的，是他们是耶稣基督自己啊，耶稣自己的位分，耶稣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所要承受的都归于我们。好，这个叫永远之乐。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61章第7节。我们会得加倍的好处，加倍的喜乐，加倍的产业。所以这里讲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以神和好，对不对？也以神为乐，知道吗？以神为乐。所以第8节，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百姓立永约。所以你看这世界为什么用喜年来讲？因为这世界充满的是不公平，这世界充满的是抢夺跟罪孽所以这世界充满的是大欺小权势大的欺压权势小的在当中充满的就是这些这是上帝不喜悦的，这是不喜悦的你看圣经的法则，你就想一下就可以知道，多给谁就向谁什么多要，对不对？多要。所以一个人说我很聪明，上帝说你很聪明，那你要多付出。你说我很幸运，我很有钱，上帝说你很有钱就要怎样多给出去。但世上的人不是这样，世上的人会觉得说这是我的，那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是上帝给的，不是你的。所以上帝要在当中施行报应，就施行审判，施行审判。 那么要跟神的百姓立永约，永约就是我们讲的新约，永远的约。第九节，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万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意思就是说，我们属神的人在这世上成为一个在万民当中啊被赐福的，在万民当中啊，在赞美当中显出神自己的荣耀来的一群。好，对，第十节，好，那么呢，这个就是基督的感恩，或者基督的赞美，或者是先知的赞美，或者是我们每一个啊属神的人的赞美。好，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装配装饰。啊，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其实这也就是我们讲教会的赞美，教会的赞美。当教会的百属神的人知道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承受啊神产业的，我们是在当中跟神立永约的，我们是蒙福的，所以我们就跟神发出赞美来，我们就跟神发出赞美。那么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所以上帝啊用救恩为外袍把我们披上，公义为袍把我们披上。所以就这个就是讲到啊，启示录讲到的新妇装戴整齐了，对不对？那新郎娶新妇的时候就到了，用这个来讲到啊，人在世上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婚嫁的日子，用这个来讲啊，新天新地临到我们身上。那么在新天新地，在神自己的啊原则里面，只有赞美啊，只有为神的啊公义跟赞美啊，不断的发出来。所以六十一章呢，就讲到那一个受膏者来，要完成救恩，啊，然后讲到受膏者分两次来，一次是耶和华的恩年，就是禧年，一个是神报仇的日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他要建造一个国度，是祭司的国度，他要使上帝的子民都成为啊，得着加倍的祝福。他要在当中使神的子民啊与他立永约，也在当中啊成为神自己的见证，所以他的百姓必在当中被建造，被欢喜快乐啊，发出赞美的声音。好，六十二章呢就讲到，那么呢啊就讲到啊，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这里就是讲到，那么神为他啊，为他所要成就的啊，这个他指的是锡安，指的是耶路撒冷，也就是神为他自己所要建造的教会啊，或者是他为他儿子所要成就的教会，在当中一定会发出声音来，发出声音来啊！因为啊，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那么呢啊，神就讲的啊，希伯来书也讲，你坐在你的位置上，对不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什么脚凳？脚凳就是神会为啊，他的儿子基督来成就一切，哦，让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让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让列国万国万民在当中啊，当主被高举的时候，都会来归向他。所以列国看见他的公义，列王看见他的荣耀，哦，就会把新的名归给他，归给他。就在当中，意思就是在当中啊，荣耀他啊，赞美他，称颂他啊。好，那么第三节讲这个新耶路撒冷啊， 是在耶和华的手中，所以你是在耶和华的手中作为华冠的，在你神的掌上，掌上就是能力变成冕旒，冕旒就是上帝的能力成为你的能力，上帝的权，第一节，上帝的权柄成为你的权柄所以耶稣吩咐门徒的就讲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怎样天下地上所有权柄都赐给我的，对不对？所以第四节，你不是在被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不再称为荒凉的，你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就称为有夫之妇有夫之妇这里是讲到，这是古代人的一个观念就是你不是被弃绝的，你是有归属的，你是有主的你是有主的你是有依靠的，你是有未来的。记得这要用以前人的观念去想一个人如果死了丈夫没有儿子，这个人就没有未来，但是在古代的人是这样想，在这边就这里就讲，你是有一个盼望的，你是有归属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归他所以少年人怎么样娶除你，你的众民也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照样喜悦你，就是把整个耶路撒冷其实就是上帝的子民看成一个新妇就新娘子新娘子那样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所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所以这里就做一个呼吁呼吁有更多的在当中的用心，要更多的摆上。前面不是讲吗？报福音传喜信，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什么佳美？这里继续讲那么呢，神设立所望的，所望的意思就是先看到别人都还在睡觉，对不对？然后他站在一个高处，然后先看所以要发生的是他怎样先看到，这个叫所望的那么呢他们不要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不要歇息，就祷告的不要静默，不要歇息，意思是讲什么？其实是讲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先看到的？我们是先得着的，对不对？每一个领受福音的人其实都是一个所望的意思就是我们比别人先看见，比别人先知道，比别人先体会所以我们为什么是福音的使者？记得，因为我们是所望的我们比别人先看见先看见末日的审判，先看见即将临到的，我们都是先看见，接着圣经我们先看见那么我们昼夜都不要静默，呼吁神的不要歇息，意思就是我们要不断的为这些世人祷告，一直祷告到神的新耶路撒冷得着什么建立，成为可赞美的。所以启示录也是这样一直基督徒在当中传扬建造，一直到新的耶路撒冷成立，知道吧所以这里就讲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开始讲，我们得到新的名我们得到新的尊贵，我们得到新的眷顾，我们得到新的喜悦，我们是属神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一群做所望的先看见的，先体会，先领受的，我们就不要歇息继续的在祷告当中。所以使徒保罗在教导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要为我祷告，对不对？记不记得以弗所书他讲什么举起圣洁的手，然后怎样随时多方的祷告，是不是？而且要，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看到没有？保罗讲的就是你们要祷告，要祷告，哦，让什么？让福音可以传出去，让福音可以传出去，就是这里讲的，让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那么第八节说，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跟大能的膀臂起誓，哦，指着自己的右手跟大能的膀臂起誓，这个就是神的话，其实已经是保证了。那神的在指着自己起誓，就是保证再保证，知道吧？哦，是双重的保证，哦，是啊，说啊，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哦，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炼具的要在我圣所的宴内喝。啊，这里讲的是耶稣也用过的。就是说上帝已经启示了，哦，归你的不再被拿走，知道吗？然后呢，你要你所有的不会再被拿走，而且怎样，你是有资格的，有资格在神的圣所里面吃喝，哦，你有资格，就是说我们成为一群有资格归神为圣的子民，归神为圣的子民。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去收割，去聚炼，知道吗？收割纪念耶稣用过，耶稣跟门徒讲什么？他说庄稼已经怎样发白的，可以什么收割的，对不对？好，所以耶稣跟门徒讲，我打发你们去收割，不是你们栽种的，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一节在福音书？也就是说传福音领人归主，不是我们在栽种，知道吗？我们没有撒种，对不对？我们没有栽种，我们只有什么？收割。记得传福音一直是收割，知道吗？一直是收割。所以这里就讲，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炼具的在圣所说炼具啊，聚炼的聚炼的，就是说在那边啊，愿意去收割的人，他们就有资格在神的圣所里面怎样吃喝，就是住在新的耶路撒冷，在神的圣所里面。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得了新名，得了尊贵，得了眷顾，我们成为一个有归属的属神的子民。然后呢，我们在当中神告诉神启示的做启示的保证，对不对？保证在保证我们一定怎样，一定会拿得回我们啊所原来属于我们的，并且我们也不是去耕种去劳苦，我们就去收割，我们是直接把这些收回来啊。那我们成为一群啊有资格在神的圣所里面吃喝的啊，跟神住在一起的。所以第十节他说，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道，修筑大道，捡去石头，为百万民树立大旗。啊，第十节就是什么？啊，这里就是我们啊，要从门经过，大道修筑。这里是讲到我们在当中要勇敢的跨出步伐。勇敢的跨出步伐，我们要勇敢的去做。那么呢，啊，不要再担心，不要再害怕，就是勇敢的跨出去，啊，那么呢，啊，预备百姓，把石头拿掉，就是让他们有一条啊通达的路，可以来领受救恩，啊，来领受救恩，啊，所以我们要去找。或者去在当中啊，去找神的百姓，看那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所以，你可以用城的观念去讲这一群新的子民。你也可以用上帝的百姓的观念去讲这一群子民， 最要紧的，他们是圣民，也是赎民，是一群被赎回来的百姓，知道吗？哦，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圣洁的子民，也是被赎回来的，被赎回来的。哦，那么神会眷顾我们啊，然后成为那一个不被撇弃的。所以这里第十节讲，我们要勇敢的去，哦，然后把百姓带回来，把属神的百姓带回来，然后把那个阻挡的挪走，那么然后把大旗树立起来，大旗就容易看见的旗，容易看见的旗。好，所以第十节到新约就是讲到，那么要很勇敢的出去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看教会在当年被建造，他们就很勇敢的出去，那么呢把神的百姓带回来。所以神在那里，赏赐是在他那里，报应也在他那里，就是神是一位那一个赐福的，也是审判的。所以我们怎样，我们就是勇敢的啊，去传扬神的名，传扬神的名，传扬福音。好，所以我们再把61跟62章这两章呢再把它整理一下。61章，那么基督来了，他就是神的受膏者，就告诉我们有神悦纳人的喜年或者是恩年，也有神报仇的日子会来。那在这段过程里面，我们能够蒙神所选召的人，我们都得着荣耀的冠冕，我们都得着从神带来的尊贵跟喜乐，我们被神眷顾，我们结出义的果子来，叫荣耀归给神。哦，那么原来荒凉的重新建造，原来受压迫的重新得自由，那我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不是？哦，然后我们得着加倍的好处，加倍的产业，哦，都是用加倍来讲。那我们是这样，那我们就在当中向神献上感谢跟赞美，因为我们所披戴的是救恩的外袍。哦，然后神一定会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意思我们不要担心啊，哦，不要担心，我们在当中要也勇敢的在当中为我们所承受的新的名在当中发声。哦，那么神既然喜悦我们，赐尊贵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属他的，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守望者，比别人先看到，我们不要歇息，我们不要歇息，一直到啊整个神的功啊完成。所以我们在当中就是一个祭司，就是一个守望的，就是为这万民祷告。那我们在当中勇敢的出去收割，勇敢的出去收割，不是我们栽种我们去收割，我们去啊聚敛，就把神的子民召聚起来，然后把那些拦阻撤掉啊，那些把上帝的百姓啊带回来。哦，因为啊拯救已经来到，所以保罗才讲现在是悦纳的时候，对不对？现在是拯救的时候，是不是？哦，所以保罗讲的话就是啊，我凡事都要使人得着福音的什么好处。所以我们啊在当中，我们都是神的圣民，我们都是神的赎民，被赎回来的百姓。那么我们在建造的这个城，事实上是神在建造的啊，这个要被建造的城是一个那永远的城，永远的城。好，所以在这边呢啊，讲到这边啊，讲到61、62，我们就看到那个救恩在当中所要成就的，在当中啊能够归入这救恩的神的子民。那么在当中神所要建造他的新的自己的耶路撒冷。好，我们停一下，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那么从这个第四节过来啊，第61章第四节到第62章，我们讲神恩典的日子啊，恩典的日子。那么63章开始我们讲神报仇的日子，神报仇的日子。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 可以看见第63章开始，我们就要看到有神恩典的日子，也有神报仇的日子。所以人一方面要看见神恩典的日子，那么啊，赶快啊，趁着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寻找他，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为了让人知道，也让人可以在当中谨慎，所以我们仍然要讲神什么报仇的日子，仍然要讲神报仇的日子。哦，不能说哦，上帝啊，人怎样都可以，不行，神是一个什么圣洁公义的神。所以福音书也讲，是不是哦，神爱世人啊，让人可以借着他得拯救，对不对？哦，但是呢，不信的人罪已经什么定了，哦，所以信是一个结局，不信是一个结局，哦，所以信，那么神恩典的日子临到；不信，那么就要面对神什么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所以63章开始呢，我们就要来看神报仇的日子。所以我们先看63章啊，我们先读1-6节就好，时间不多。
从北方的乌斯拉兰村古利古装扮华美古利古上，那路行者是谁呢？这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帅者炸弹？我自有帅者打中你的中一粒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复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们今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皇帝对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人，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浇在地上。
好，啊，1-6节是一个啊，这一段是一个很特别的话，就是另外一个神报仇的日子。啊，那么神报仇的日子是什么？神是在以东施行报仇，啊，报仇。所以他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知道吗？报仇的地方是以东的，以东的波斯拉，啊。所以以东被审判，知道吗？以东被审判。那啊，如果我们读以东被审判，我们就会觉得很奇特，为什么讲以东？照理说报仇应当是怎样？所有的人，对不对？啊，那为什么在讲救恩的时候单独讲以东？啊，所以我们就看一节圣经，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我们看一下俄巴底亚书。啊，俄巴底亚书呢，这一卷书只有21节，啊，是先知俄巴底亚，俄巴底亚得了默示，啊，那么呢，第一节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啊，论以东。所以啊，如果你从字面的意思是讲以东这个国家或以东啊，这个民族，啊，以东就是以扫，以东就是以扫，对不对？啊，以扫就是雅各的哥哥，以扫跟亚伯、雅各是双胞胎的啊。那如果你读这个以东呢，你只把它当成这个以东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话，那部分的啊预言是对的，但不是全部啊，因为它是用以东来预表，以东来做预表啊。那以东预表什么？以东预表那一个啊人的生命里面要被上帝降罚的那一个部分。好，所以以东呢，你如果读以东的时候，以东的时候，你就会啊读到以东是什么啊？以东的意思就是第三节，狂傲自欺。狂傲自欺，自以为智慧，自以为聪明，知道吧？啊，这是第一个。以东的意思就是你狂傲自欺，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聪明。第二个是以东就压迫雅各，压迫雅各。 压迫雅各。第三个十五节，耶和华降华的日子临近万国，知道吗？用以东来代表什么？万国。好，那么最后二十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以扫山就是以东，这里讲的是什么？山就是权势，山就是权势。其实这里就是讲到两个权势，一个是以东，一个是锡安，或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锡安。所以这两个权势讲的是什么？就是在每一个人里面的两个权势的征战，属肉体的逼迫怎样，属灵的，就是这个意思。以东就是讲属肉体的，雅各就是讲那属灵的，这样知道吧？好，属灵的。所以使徒保罗就讲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原来是属神的，我们人本来属神的，犯罪以后我们就属肉体，属肉体的就逼迫什么？属灵的。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活在跟肉体的什么征战当中。那么世上的人就是完全的属肉体，是不是？所以将来二十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什么？以扫山。所以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就是审判什么？以扫山。以扫山就是什么？属肉体的人。刚才我讲以扫的特征就是什么？狂傲自欺，自以为自高自大，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什么聪明，然后又逼迫雅各，就逼迫属灵的。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就是被逼迫的一群，因为我们不走属世的道路，属肉体的道路。那神来了就要审判，这个叫以东，这样知道吧？所以以赛亚书呢，一开始就讲的，不在这里就讲，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知道吗？意思就是那个拯救者审判了以扫山，知道吗？就是以东要被审判，用以当中上做代表，以东做代表，以东是所有的世界的代表，或属肉体的代表。那波斯拉是他的首都，是他的最大的城，所以用这个来讲，神在这个世界当中施行什么审判这就是用以东的波斯拉来代表。那如果我们要知道，就一定要知道以扫山，也要知道锡安山。所以我们基督徒身上属圣灵的跟属肉体一直相争，因为两股权势在争。那我们依靠神，所以我们是得胜的。
我之后有时间可以说明一下关于那个预定论这个说法吗？
好，下次跟大家讲，提醒我一下，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继续的借着以赛亚书上的话来到你面前思想。我们的主，你来成就的耶和华恩典的日子，我们这一群在你自己恩典的日子蒙恩的人，让我们坚定的立在这信仰上，也知道你必使我们得着那加倍的祝福，得着你自己儿子的名分，得着你自己儿子的产业。主啊，我们是蒙恩的一群，但在世上我们也是守望者，我们是先看到先体会先明白的，让我们勇敢的在当中为你的名做见证迈开福音的步伐，使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借着这些经文的思想，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祭司的国度，在当中成为万民的守望。我们恭敬的将心交托给你，你的恩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